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这里可能我们在美国久了哈，都忘了今天实在是农历的新年啊，明天是新年啊，今年是年三十啊。那在这里也先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哈，身体的健康。新年开始，我在这里为大家在教会定了一个的主题，是活得更精彩。那希望能够透过圣经的原则，我们来过每一天的生活，让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得更好，活得更精彩。当我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很容易很自然的就想到在我们当中哈，我们这个教会的里面有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就想到，其实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更需要这个的题目。为什么呢？因为在年轻的时候还年轻的时候，就能够知道，能够学会如何的能够从圣经的里面能够得到指引，得到神的教导，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过每天的生活。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必定是活得很精彩。所以呢，我就希望今年也能够每一个月能够把一个的星期天特别呢来想到注重在青年人这一个的需要上啊。所以呢希望能够透过圣经当中一些青年人他们的生命的故事，我们一同在当中来学习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更灿烂更精彩的人生。所以今天呢，我就选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少年的时候怎么样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不一样的一种的人生啊。那么今天的故事是大卫啊，大卫是我们基督徒都很熟悉的一个的人物。那么他的一生都是非常的精彩的，虽然他生命里面还是有一些污点，但是总括来讲，他是一个敬畏神、蒙神所爱的一个的人。那么今天呢，我特意要从他的年轻青年的时候所经历的，跟大家来一同的思想，究竟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的，可以活得精彩。那我今天是从这个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七章来跟大家来看这个的大卫的故事哈。First Samuel chapter 16 and 17. First Samuel chapter 17 and 16. We talk about David. 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七章是讲到大卫在历史当中出现的一个的记载，前面没有讲过大卫。从十六章开始，我们就看见大卫出现了，已经录音了哈。从十六章开始就看见大卫这个人物的出现。当我们看见大卫一出现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的遭遇。遭遇什么呢？遭遇在整个以色列最伟大的一个人、最重要的一个人撒母耳来到他的家来寻找他。所以大卫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从来没有记载过，但他是一出来就是那样重要的一个人物的出现。接下来我们看到大卫呢，他很多的技能，其中一样的技能呢就是他会弹琴。所以我们当中会弹琴的年轻人哈，你说你不要以为哈，哎呀，妈妈叫你弹琴的时候很苦哈，一直叫你弹琴，你都在骂哈，为什么要我弹琴？我告诉你，原来懂得弹琴很有用的，大卫就是懂得弹琴。所以呢，他从一个没有被人注意的一个人，一个少年人，突然间就变成了在重要的一个的王扫罗王的面前，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因为当扫罗在当时神的灵离开了他之后，圣经说有恶魔来到他的生命的里面来攻击他， 那他怎么样才能够平静他的心呢？原来他们想到一样事情，就是要请人弹琴。当他听见琴的声音的时候，扫罗就平定下来。所以呢，他们就人推荐大卫，就来到这个的扫罗的面前。每一次当扫罗发脾气的时候，他就弹琴。他一弹琴，扫罗的脾气就没有了，恶魔就离开他了啊！所以呢，原来大卫在他的年轻的时候已经有那样重要的一个的事情的经历。但是我相信大家认识大卫，最记得他的一个的故事是什么？当你想到大卫的时候，第一个想到他的故事是什么？歌利亚，对不对？巨人歌利亚。他很年轻的时候，他面对一个这样一个的遭遇，就是他竟然要面对整个以色列的敌人，一个腓力士的国家来攻击整个以色列的国家。那他们有一些很巨大的人出来挑战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国没有人愿意，没有人敢出去迎战。当时故事告诉我们，大卫就很勇敢的就出去了。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我们想到大卫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想到他怎么样打败巨人歌利亚，这个是我们最记得的一个的故事，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在当中有很多很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那以前我们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校园曾经看过一部的电影不晓得在看过的弟兄姐妹记不记得，那个电影叫做 Facing the Giant 一部的电影 Facing the Giant 面对巨人这个电影呢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看了也记得，有些还没看过，有机会你看一看Facing the Giant 这个的电影呢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电影。当然了，他也是用好像大卫面对歌利亚腓力士人那个的观念来拍这个的电影。但是这个电影的里面呢，好像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哇，这个电影说的是什么？是一个中学的足球队他们的挣扎。Facing the Giant 他们这个足球队呢，在一个在中学的所谓的比赛的里面很少赢的，过去很多年很多人都没有赢过。所以他们这个故事就环绕在这一个的学校，这个中学的球队怎么样能够打赢一个当时的冠军。那个哪一队的人就是一个，他们的名字叫 Giant 就是很巨大的，他们那个球员都是很高很大的一群的学生。那么这个学校要面对他一直挣扎上去，最后要面对这一个的球队。当我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好像说整个故事就环绕着这个打足球的一个的故事。其实如果我们留心看的时候，其实不是的，最后是一场打球的比赛，但是整个故事里面重点不在哪一个球队，不在哪一场的球赛的里面。其实整个的故事里面都在描写电影当中每一个的人物，无论是哪一个的教练那个 coach， 无论是他跟他太太的关系，无论是在当中有一个小孩很小，个子很小，但是他希望能够打进这一个的球队但是他不是打这个足球的，他是打这个美式的足球，是 soccer 踢球的那一种，但是他很想扎进去。另外还有一个他们的球队里面一个很主要的主力讲他们的故事。他们其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面对的不是单单哪一场的球赛，是他们生命当中有他们的巨人，有他们所面对的巨大的挑战。当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因为很久之前看的不是很记得了我大概记得一些的情节。 记得哪个球队哪个的教练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的教练结婚跟他的太太没有孩子，但是这个教练呢一直都是输球最多的，在那个学校没有带领过赢球，所以呢他的名声呢就是不是很出名，大家觉得他带领这个球队一定输球的，没有机会赢球的，所以在这个学校里面他没有被人看中，认为他只是一个如果再用这个教练的话那个学校没希望了。所以当中有一些人呢很希望能够 replace 他，来找别人来代替他，因为他希望这个学校的球队能够赢。这个教练本身呢一直都很盼望很努力希望赢球赢球赢球，但是呢他的球员呢很惨的一个的情况出现。你知道中学一到 senior 的时候就很重要了，那但是那个球队每一年差不多要到打球的时候，但那些 senior 最高的哪些学生他们就走了，去到别的学校去，别的学校去了，所以这个球队呢来来去去都没有一些比较年纪大的比较有技术的人在当中，所以那个教练很沮丧，每一年这些高级的就走了，剩下来的那些都是刚进来的，没有什么的能力能够打球的，所以他很 frustrated， 他想赢，但是球队里面没有足够的人才可以让他去赢。他的太太很想有小孩，但是呢几年下来一直没办法有，心里面非常的着急，很多压力。在球队里面还有一个副教练，那个副教练本来很好的，对这个教练也很尊敬的，但是呢后来有人 approach 这个副教练，告诉他这样吧，我们选你代替这个教练，因为他是输球的，他没办法赢了，他没有能力去赢球，你来，让你来帮助让这个球队改变。哇，这个副教练心里面很大的挣扎，哇，有机会升职了，当然很好了，但是又觉得我跟这个教练是那么多年的 partner 的同伴，好像讲不过去。还有球队里面有一个男孩，他的父亲非常非常的不喜欢这个教练，想尽办法要把这个教练踢走。这个男孩的在球队的里面还可以，但是呢他跟他的父亲的关系是非常的僵，每一次他的父亲呢跟他一碰面就吵架的了。其中一个球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的主要的一个的 leader 很强壮，我最喜欢哪一幕了。那个教练说我们现在球队就靠你了，那个球员说我不行，我面对的是那个巨人，他们那么强，我怎么可能跟他们拼呢？那个教练就告诉他，你不用怕，你有能力，你可以的。他说不行，我不可能的，他心中很惧怕。那么这个教练呢就鼓励他，所以整个的故事讲的是什么？不是单单那个球赛，整个故事讲的是原来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同的人都面对人生不同的 giant 巨人，每个人生命里面都遇见这些的巨大的挑战，当我们看见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还没面对，我们已经很害怕了，因为那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的困难放在我们面前。我最喜欢哪一幕就是这个球员这个很大很壮的那个 leader， 那个教练告诉他，你要在地上爬，背着一个人爬，爬多远？他说10 yards， 是不是？他说不是， 我要你爬，用尽你的能力，看你能爬多远。他怎么做呢？这个 coach 哈、啊、教练，把一个手帕蒙着他的眼睛，然后呢，让他在背上背着一个160磅的人，然后呢，从最前一直爬，那里一直在那里鼓励他，鼓励他，鼓励他。因为他看不见，他不知道自己爬多远，所以他拼命爬。他想 give up， 他想放弃的时候，那个教练说 ：“No， 你继续爬，用尽你的能力去爬。”结果呢，他就从一边爬到另外一边去。我看那一幕的时候，我最受感动了。在我们人生很多时候，面对什么？面对那些的巨大的挑战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达到，不能够胜过哪些的困难？因为当我们看见那个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可能的。那个球员就说，我从来没有试过背着人能够爬那么远的，顶着20个压我就已经停的了，30已经不可能的了，在他心目中不可能爬那么远的。但是这个教练知道他有能力，绑着他的眼睛，然后鼓励他爬爬，最后他从一边爬到另外一边去。当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所遭这些人所遭遇的事情跟大卫所遭遇的事情其实都很接近，跟你我遭遇的事情也都很接近。原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人生成长的里面，不断不断在不同的人生的经历里面都遇见很多的巨人，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拦阻。我们常常被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哪一种的力量的估计，认为我不可能胜过，我们常常还没开始我们就放弃了。大卫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以为他最大的困难是面对巨人歌利亚。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的重点放在他面对的巨人就是歌利亚，那个很壮很大很高大的一个的人，一个很懂得打仗的一个的人。我们的看的眼睛常常看见他是面对这样一个人物，在他的面前是他的挑战。但是如果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大卫所面对的巨人并不是单单歌利亚，歌利亚只是最后一个他所面对的一个的挑战而已，不是在那个时候。只是他还没面对歌利亚的时候，他的生命里面所遇见的巨人其实比歌利亚更难。什么的巨人呢？我们来看16章哈，我们来看一个16章。当大卫还年轻的时候，他的爸爸、他的哥哥、他的家人是怎么样来看待他的？如果我们读到16章了，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如果你是大卫的话，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伤心。是什么事情呢？当撒母耳来到这个的大卫的家，告诉他的父亲说，我要从你的孩子的当中要选一个人出来，他我要高立他做将来的以色列的皇。大卫的父亲怎么样？把所有的孩子都叫来了，叫了7个孩子，这样说有7个孩子带到这个撒母耳的面前。这7个孩子长得怎么样？所有其他人没有描写，但是起码第一个孩子撒母耳看见的时候，哇，一定是这个了。圣经形容，当他看见这个耶西的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看见他外貌，哇，那个人身材高大又英俊，外貌又是一个战士一样。撒母耳的心中想，这个必定是神所选的一个的皇。所以我会想象这个耶西的7个孩子放在这个撒母耳的面前呢，都是身材高大，看上去就是个勇士的样子。 站在这个撒母耳的面前，让他们去选。但是神告诉撒母耳，没有，我不选这些，这些不是我要选的。然后撒母耳就问耶西，你所有的孩子都在这里了吗？那个耶西大卫的父亲说，想一想，哎，还有一个我都差不多忘了，他是个最小的，现在我叫他去看羊去了。然后呢，第六十六章的十二节，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他来了。圣经怎么形容大卫？他面是光红，相目清瘦，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你，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当我们读到这个形容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哇，这个挺好的嘛，对不对？啊，面光红润，啊，又英俊，啊，相目清秀，啊，肯定是个靓仔哈，英俊的一个的男孩哈。但是你知道吗？在当时用这个描写，并不是个好的评语。你知道为什么？在当时的时代，他们需要的。认为能够成就的人是哪些？又高大又强壮能打仗的勇士。这些形容呢，表示这个是一个很英俊，有一点的像女孩子一样的哈 很清秀的哈 没有男子气概的哈、这个是不是一个很称赞那种的形容，在当时的眼光来看。他的父亲忘了他了。如果你是大卫，你会怎么样想？你一定很失望了，对不对？撒母耳来要选皇，你竟然把我忘了。当然最后神选中了他，但是如果你是大卫，你在当刻的心情你会怎么样？你一定很低落。不单只是大卫的父亲这样看待大卫，连他的哥哥都是这样看他的。当大卫知道有这个巨人来挑战的时候，他即使他不知道，他去军营里面看望他的哥哥们。当他去到的时候，才知道有这样一个的挑战，一个人在哪里挑战以色列的国家。那他就问了这些人了，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他讲这样的话？那现在就告诉他，这个是我们的敌人歌利亚，如果有人能够打败他的话呢，我们的皇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来对待他的。大卫问了一个又问一个，然后呢去到他的哥哥的面前。他哥哥听见大卫在这里问有关这个歌利亚的事情的时候，圣经描写十七章说到他的兄长就发怒了，然后就问他，你下来做什么？在旷野呢，指着羊，你交给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你的心是恶的，你下来特意是要看征战的。意思说，平时的时候，大卫本来很想看这些的征战的事情，但是从来都不给他看，因为他太小了，他太不像一个的勇士了，所以他的哥哥们都不把他看在眼中，你只配的去放养，你什么都不能做。这是他哥哥对他的一种的评语。所以在大卫还没面对歌利亚之前，就是大卫需要面对他父亲兄长对他的一种的看法。我相信如果是你我的话，我们的自尊心一定是很低，我们的自我一定很低，我们一定没有勇气去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大卫却不一样，大卫在这样一种的环境的底下，好像被家人都轻看的情况的底下，他却能够做出很伟大的事情出来。这个都是我们今天要透过大卫要学的功课的其中一个的要点。大卫 在他的生命当中，为什么他有那样好的自信心？别人怎么看他都不在乎，他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自己有多少的能力，他知道自己在生命当中他能做什么。这个是大卫他生命当中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学习的功课。我们来看大卫为什么他有那样好的自信心，为什么那么的勇敢来去面对那么大的巨人，那么大的挑战他都不怕。我们翻到撒母耳记的十六章，好，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撒母耳记的十六章，我们来看十四节。是十七章哈，对不起，十七章的三十一节开始。First Samuel chapter 17哈，我们从第三十一节开始。好，让我跟大家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哈，三十一节开始哈。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费事人胆人都不必因那费事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费事人争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费事人争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了。”他自幼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的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在群中带了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抽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也为首各里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的神的军队骂战，也必像狮子与熊一样。”这个是大卫为什么有那样的一种的胆量去面对这个巨人哥利亚的一个的理由。因为在他的过去的人生的里面，他不是第一次遭遇这个挑战，他不是第一次面对困难，不是第一次面对巨人。原来他在过去放羊的日子的里面，他已经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因为他爱那些的羔羊的缘故，他为了他的羊羔，他愿意去付出他的能力去救那些羊。在过去他曾经把狮子把熊都打死，所以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有过这样的一种的体会，他有能力去面对。为什么他有能力？刚才我们读停在哪里没有读下去，三十七节，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脚，他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这个就是大卫为什么有能力不害怕这个原因。原来他在平日的生活的里面已经因着依靠耶和华的缘故，他经历过神怎么样带领他保护他，以致他能够知道有着神的同在什么都不怕。这个就是他生命当中的自信心的能力的来源。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别人对我们的眼光，我们的要求常常会影响了我们的自信心，常常会告诉我们你不行，你不可能，你没有能力做到。但是如果我们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会学习这样的事情，不要听别人对你说你是谁，你要寻找到你的生命在谁的手中，你是属于谁的，有谁在你的背后，你才能够有这个力量才面对这些的挑战。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每一次你的成就还是你的成功，你有能力做的事情，都能够增加你的自信心。 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不要害怕面对挑战，我们要把那些困难的那些挑战看成是一个训练我们的一个机会。当你能够胜过一个困难，我告诉你，你里面对你自己的自信心就会增强了。我还没信主的时候，还不懂得依靠神的时候，我有一个的经历帮助我一直生命不断的有改变。我也是在家中最小的一个哈，老幺啊，家里面都是哥哥姐姐比我大很多了哈，所以就是跟他们的关系也不是那么靠近，因为他们都很早就离开家去在外面工作，所以从小我长大的里面最靠近的是我跟Vesman 那个姐姐啊。从小呢，因为是老幺哈，爸爸妈妈都特别妈妈哈，很多时候都比较怎么说很宠哈，所以呢，很多事情都不需要我做，因为没有做那些事情，所以很多事情也不懂得怎么去做。我记得我很年轻哈，十几岁我就移民去那加拿大。那时候移民去加拿大，一方面也会去学校读书，但是 weekend 呢，周末的时候呢，就去打工了。那时候刚去加拿大，什么都不会，去做什么呢？当然是做餐馆，做餐馆里面打工哈，在餐馆里面也不懂得做别的事情，所以第一份的工就是洗盘碗，所以去到哪里，一个很大的餐馆，在加拿大，在 Montreal 很出名，那个时候很出名的一个中国餐馆，很大，有中国菜，有法国菜，也有日本菜，很出名的一个餐馆。所以呢，在厨房里面呢，单单洗盘碗那个地方都很大，而且呢，也不是一个人洗，还有两三个人一起洗，用那个机器都是比较很大的，不是一个哈，你的盘碗放进去，它自动就出去了哈。所以那时候刚开始在餐馆里面工作，什么都不懂，就是做这个事情。有一天记得，因为当叫 weekend 去做嘛，周末才去做。那天星期六可能应该是，一早上班很忙 ，lunch 的时候、午餐的时候很忙很忙，哇，那些盘碗都堆到高高的哈，我们的两三个人在那里洗。过了这个午餐的餐期之后，很多都洗干净了。那些他们请了些黑人哈，还有我，那个厨师说那些黑人下班哈，只剩下我做长工哈，整天，我就一个人在那里洗。他现在那个洗盘碗那个机器坏了那个机器，我告诉那个厨师哈，我说那个洗盘碗那个机器坏了怎么办？他打电话去找人来修。但是星期六没有人来，他说没有人来，今天你们就用手洗吧。哇，我心里面想，惨了，那么多盘碗，简直是中午晚餐还不算，那么晚餐我怎么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我心里面就说不可能吧，要用手怎么洗得完？那我说坏了，我来看看能不能修哈。就是我不懂的，我告诉你，我真的不懂哈。然后他说，我说为了要自己不要那么的辛苦。晚上不能走，我就钻就去那个机器的下面，把那些东西都拆开哈，自己弄啊，哎，把它弄好了。那我那天很高兴，你知道吗？我在家从来没有做过修理过任何的东西，啊，连煮饭都不会，我不需要我煮的。现在面对那个事情，因为为了自己不要那么辛苦的话，去尝试做这个事情。哎呀，竟然给我修好了！你知道哪一天我很高兴，不单只高兴，我对我自己很有自信心。我认为这些东西其实不难的，只要你愿意去做，都可以修的。后来一直我都所有这些所谓坏的东西我都不怕，修就修哈。需要一样东西我不敢修，就是电，因为我被电过。后来我什么东西，起码我会尝试去做。修不好另外一件事情，当你曾经 面对困难你不要轻易说放弃的时候，你去试试去做，当你能够做完成功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对那个事情就产生自我的自信心很高。那时候我还不信主，还不懂得祷告，后来当然更好了，我信了主。哎呀，很多事情啊，很困难，放在面前斗胆去试，因为我先祷告了，我知道神在帮助我，我能够去做。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的年轻的年代的里面，不要害怕面对困难。我特别今天选了一节的圣经，非常重要的圣经，传道书十一章九节，十一章的九节，十一章的九节说什么呢？前面所说的传道书只是教训我们怎么做人哈。Ecclesiastic 传道书，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宽敞，行你的心所愿行的，看你的眼所要看的，要却要知道未解一切的事，神逼神问你。传道书告诉我们什么？年轻人，你喜欢做的事情开开心心去做，但是知道有一样事情，神要你向每把你每一样所做的事情来交账，因为你手所做的都要在神面前告诉，让神知道，神会审判。所以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你的心喜欢做的事情都可以去做的，但是知道这个是不是违背神的事情，你就可以去做，去尝试。当你去尝试去做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人生的经验才会丰富。当然不是叫你试一些不好的事情，因为你要向神去交账。但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你不要害怕面对新的挑战。越大的巨人在你面前，我告诉你，当你能够靠着神胜过的话，你的生命就不会再害怕面对困难。这个就是大卫给我们所经历的。他年轻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在放羊的时候，他就学习弹琴；在放羊的时候，他就玩一个游戏。玩什么游戏？那时候没有像我们可以拿一个 iPhone 哈，拿一个 Nintendo 的来里玩，他没有这个东西。那个时候都是自己做一些的游戏来玩。那个时候他们看羊玩什么游戏？就是玩一个怎么样来扔石头的游戏，两个绳，一个绳子放在石头那里，然后扔，看怎么样去打中哪些的目标。这个是小孩子的游戏。我在圣大卫家当时就是玩这个游戏，玩得很精彩，打得很准。所以当他面对这个巨人的时候，他不是用刀，不是用枪，他是用他过去年轻的时候游戏一个的方法把这个巨人打死。所以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你学了一些东西不要以为没用，你学的东西都有用的。学弹琴啊，虽然妈妈骂得很痛苦哈，哭得很厉害，但是学的还是挺好的，可以来服侍神。有机会多学，有机会多尝试，把你所得来的一些的经验将来放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很大很有用的一个工具。这个就是大卫他的生命里面所表达的。他用什么的东西打死这个巨人？这里告诉我们，扫罗本来想把一个的他的战衣交给大卫让他穿上，但是大卫穿上之后走两下走不动，因为太重了，那个刀太沉重了，那个灰铜甲戴上去根本连动都动不了。所以他说，我这些我不习惯，我不用那个东西。在十七章里面告诉我们，他就去拿着手中的杖，在其中选了五块的光滑的石头放在囊中袋中，然后呢拿这个打石头这个鸡眼居弦就去面对这个哥利亚。 这个是他们他游戏玩的一个 的东西，竟然把这个巨人打下来。你知道吗？这五颗石头可以有很多灵异的解释，但是我这里不跟你说这些灵异的解释。这五个石头这是都代表着我们生命当中拥有着什么的数值。当你面对人生的哥利亚的时候，你生命有什么的数值可以让你胜过这些困难？你有多少？你的石头，你的数值，在乎你在成长的里面多少的依靠耶和华神。这个就是大卫在他的生命当中所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保罗在他劝勉这个提摩太的时候，他劝勉提摩太，叫他你不要小看你年轻，然后告诉他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有从神来的生命的数值，我们才能够面对人生所遭遇的巨人。如果你生命里面没有神给你这些生命的数值来改变你的生命，你没办法面对的。你遇见事情你就害怕了，你就胆怯了，你就逃跑了，你永远没办法能够有一个精彩的人生。大卫在这个的生命里面常常说一句的话，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他说什么？我要提耶和华的名。当他面对这个哥利亚的时候，他说什么？你是拿着刀拿着枪来与我征战，但是我是拿着什么？我什么都没有，我是奉万军的耶和华的名与你征战。这个就是他的信心的表达。所以这个石头是什么？这个石头就是他在生命当中有耶和华神成为他的依靠。这个石头就是信心，他信得过神。神能够把狮子把熊放在他面前，靠着耶和华的能力能够把他们打死，这个哥利亚算得什么？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神带领你来胜过一些困难的话，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面对人生的哥利亚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不可能胜得过的。所以在我们平日的生活的里面，试试看把一些很微小的事情也依靠神，让你透过一点一点的累积对神的体会，以后来到神的面前面对巨人的时候就不害怕。刚才提到这个飞行的 giant 这个故事，这个 coach 最后怎么样？人家要炒他鱿鱼了，他的妻子不能生育，不是妻子的问题，是他的问题。他家里面一直有个臭的东西在那里，臭得不得了，他不知道什么，后来发现原来一个死的老鼠。他的车是一个常常打不动的车，好像他的人生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是如意的。他有一天他实在是已经崩溃了，没办法， everything so 好像是 against 我的一样，我怎么办？哪天他早上起来，一个人跑去空的一个树林里面，拿着圣经在那里向神祷告。他重新跟神建立这个关系，然后他替人家明白，他过去一直在他的生命里面所要追求的什么？赢赢赢，希望能够赢，因为他赢了球赛，他才能够稳定他的工作，一定要赢才能够出名，一定要赢才能够有利益。后来他在神面前发现一个事情，神不是要他单单想着要赢球赛，神要让他做什么？让他的生命成为神的荣耀。无论是打球也好，无论是做人生任何事情好，他的生命成为神的荣耀。所以他明白这点的时候，他把整个球队改变过来，他告诉那些球员，我们现在打球不是为了赢，你今天赢了 你今天能够得到冠军了，明年呢，后年呢，过了几年没有人纪念你的。他告诉他们，我们打球是为了要荣耀神的名，用尽我们的能力去做好，就算输了也是荣耀神的名。他带着这样一个观念训练他的球员。最后呢，我们知道他面对这个巨人的球队 Giant 这个球队，他们球队里面没有多少人是真的有很强的能够对抗的能力，但是他们打着一个非常开心为了荣耀神的这个心情，输赢这不是他们所想的，他们要打得认真，全力应付，最后赢了。飞星的 Giant 面对巨人，我们要晓得神创造我们每一个的人都要赋予我们独特的用处，不要以为我们比不上人家那么高大，不要以为我没有他们漂亮，不要以为我没有他们那么好的学问，那么多的钱财。神既然创造你我是这个样子，我们就以这个样子来荣耀神的名。没有任何神的创造是多余的，你我的生命的里面给你的必定是有用的。就算是好像大卫一样平常玩的游戏，都可以成为战胜巨人的一个方法，只要你把这个放在神的手中，让这个事情成为神的荣耀。这个就是我们年轻时候要学习的功课，不要看着单单一些虚的一些的虚荣，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活着是为什么，并不是单单打赢球，是要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个生命每一个步骤都是为了荣耀神而活。让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大卫在他的父亲哥哥的眼中一点都不像一个的勇士，不像一个能够去打仗的一个的人，只是一个没用的，只能够用来看羊的一个的小伙子。但是主啊，你的眼中所看的并不一样。主，你创造他，你知道他有多少的能力。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因为你的同在，大卫能够战胜狮子，能够打死熊，更能够面对这个巨人哥利亚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恐惧，因为他相信人是靠着刀，靠着兵，靠着自己的能力，但是我们在主你里面还是靠着你的名。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晓得主你创造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不是最完美的，我们有很多的缺陷，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但是主你既然是把这样一个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就必定有用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带着个喜乐的心去做，让我们所做的每一样事情都能够成为你所使用的工具。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能够一步一步的来接近你，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精彩。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